李正、刘觉昭倒在衙门里头，一见了差人，马上向他禀报说景阳岗的老虎已经被打死了。差人一听，怎么打死的？绝招啊！差人也没细问，转身奔后边见老爷就禀报。阳谷县的县太爷姓史，叫史文奎。这位县太爷早晨起来正坐在书房里边喝茶呢，听差人进来这么一禀报，县太爷马上吩咐立即升堂。县太爷心里高兴，为什么这么高兴？压在他心里边这块石头搬掉了。这段时间景阳岗的老虎已经成了阳谷县的中心议论的话题，可以说是他阳谷县近些日子的中心任务。这老虎出来老吃人呐，逮老虎老逮不着，这事儿得怎么办呢？县太爷能不操心吗？悬赏仗县都没有用。可没想到今天突然传来这么一个消息，说景阳岗的老虎被打死了。县太爷马上升堂，要看看谁把虎打死的，而且要看看被打死的老虎是什么样。您别看县太爷读过书、中过举、考过进士，现在当了官了，这老虎啊他真没见过，那年头也没有动物园，他往哪见去？县太爷在大堂上端然稳坐，马上吩咐把老虎和打虎的猎户一干人等全把他们请上堂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些猎户们加上武松还有这位李正、刘觉昭一起来到大堂之上。老虎抬上来了，往大堂当中一放，县太爷在上边定睛往下一瞧，哎呀，一瞧这个家伙，一个庞然大物，虽然死了，但是他威风尚在呀。两旁边站堂的这些三班六房的衙役们，一个个也在那瞪眼瞧着。大伙心想，这家伙要在山岗上碰见他，谁能躲得过他的嘴去啊？紧接着老爷就问了，问这李正是什么人把虎打死的。这李正刘觉昭就说了，哎，老爷，禀老爷您的话，打虎的人就是他，他用手一指武松。老爷定睛一看，这些猎户还有武松在家，那李正一个个都在那儿跪着，这武松跪着都比别人高出半头去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人姓武，名松。
你是哪里人士？
我是北直恩州清河县人士。
哦，那你到阳谷县来干什么呢？
我到阳谷县来找我的大哥。
你的大哥在阳谷县什么地方住啊？
这个我还不知道。我大哥托人给我带去口信，说他已经来到阳谷县，但是给带信的这个人由于行走的荒疏，他没告诉我我大哥在阳谷县什么地方住。
哦，照此说来你还没见到你大哥。
正是。
你什么时候打的虎？
昨天夜间。
昨天晚上你怎么上的景阳岗呢？
昨天我走到景阳村，我看天色尚早，吃完了午饭，所以我就奔上岗子了。走到岗上，我一阵困意袭来，这一觉没想就睡到天黑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老虎就来了。当时我把老虎就打死在岗上，后来我才得知这只老虎是被这些猎户还有这位李正给撵过来的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
武松怎么这么说呢？其实这老虎不是那几位给撵过来的，这是那些猎户们刚才告诉武松的，说武二爷您到堂上啊得关照关照我们哥几个，
您呐，救出那老虎是我们给撵过去的，要不然县太爷一生气该问我们了。你们这一伙子人在这蹲了好多天，这老虎也没逮着，连见都没见着，结果让这么一个过路的给碰见了，三拳两脚给打死了，你们这不活废物吗？弄不好县太爷责怪我们。武松就答应了，所以就按照他们给武松编的这瞎话这么说的。老爷在上面听武松说完了，他瞧了瞧武松，果然是一条彪形大汉。不过这老爷又一转念，这老虎毕竟是兽中之王啊，凶猛异常，在景阳岗附近吃了多少人呢？怎么见了这个武松就没把他吃了呢？说他会武艺，会武艺的多了，哪个也不敢单人独个跟老虎较量。武松，你是怎么把老虎打死的？武松说，老爷，你要让小人我详细说吗？啊，你详细跟我讲一讲老虎的出现，以及你是用什么招数把他打死的。武松说，是。武松当时就在大堂上跟老爷详细说了一下打虎的经过，哪一招哪一式哪一拳哪一脚都说出来了。武松这一讲打虎的经过，满堂上鸦雀无声啊，这些衙役们就像听故事一样听武松在那讲，他们大伙就好像置身于景阳岗上了，看见武松在那打虎一样。武松倒不是会讲故事，而因为武松是自己个的亲身经历，他自然说得清楚。说完之后，武松又跪下了，老爷，这就是小人我的打虎经过。好，仵作过来。老爷把仵作叫过来了。仵作是干什么的？就是验尸的，相当于我们近代的法医。仵作过来见老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过去去检验一下这老虎的尸体，看看他身上都有什么伤。这仵作一听，心想，老爷您可真罢了，我验尸竟验人家尸体，怎么这老虎死了还验尸啊？啊，这老虎被打死之后你还打算给他偿命啊？当人命案在这立呀？老爷吩咐，让验就验吧。仵作过来了，看了看这老虎，这验尸啊得随时向老爷汇报。老爷，他验人尸呢，他应该是这么说，老爷，死者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。他现在是验老虎，这仵作是头一回验老虎，他心里合计，我也不能说死者呀，这老虎怎么能叫死者呢？干脆把这都免掉了，什么也不要了。老爷，左右眼因重击而塌陷。老爷，额骨塌陷。老爷，腰骨被重压而断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老爷心想，你别接着往下说了，你再往下说我就零碎了。你哪是说老虎啊，全是老爷，弄了半天不知道现在老爷腰骨折了呢。就这几处重要伤就足可以证实打虎是武松干的，武松刚才说的这部位都对。老爷由此又看了看武松，由打心里边往外佩服这位打虎英雄，心想，这条汉子好样的。仵作站在了旁边，老爷用一种钦羡的目光瞅着武松。武壮士，这老虎在我阳谷县境内出现之后吃了多少人，危害乡里呀，我悬赏捉拿没能得获，而今天被你把他打死，你这是为我阳谷县出了一大害呀。啊，武壮士，我应该代替阳谷县的百姓得谢谢你呀。老爷岂敢岂敢，
武松啊，你打了虎，你就是打虎英雄。本县曾经悬赏捉虎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捉到。现在你把老虎打死了，这个赏银自然就应该给你了。来呀，把赏银呈上。旁边有差人用托盘托着50两雪花白银端上来，递到武松的跟前。武松一瞧，老爷，小人我不要这银子。嗯，老爷一听，怎么不要银子？当今世上都见财眼开呀，你怎么能不要银子？武松，你因何不要这银两呢？
老爷，我想这老虎伤人，人人见了都应该打他，这就好像有恶狗咬人一样，旁边有人过来帮忙把这狗打跑了，难道说还要赏钱吗？
老爷一听，心中暗想，这武松是一个仁义汉子。
武松啊，虽然说这个赏钱你不打算要，但是我悬赏捉虎，这是很久以前就发出去的公文，本县为了兑现公文之信，所以我才把这文银赏给你。你如果自己不要的话，你也把银子接过去，你可以自行处理，愿意给谁你就给谁。
武松听到这儿，把这银子就接过来了。他冲着那李正、刘觉昭就说了：“
李正，你不是说你们大家伙在这蹲了好多天了吗？我看你们也够辛苦的，这个银子就给你们大家分了吧。”
说着话，把银子递过来。当着县太爷的面儿，在这儿，这个刘李正抹不开接这个钱呐。哎，刘李正站起来之后，你看，哎，五二爷，你看这哪成这么的呢？其实我跟您那说笑话，我说个那个，你当真事儿了？这是
不？我这是真心，这银子由你们大家把它平分了。你们大家伙天天在景阳岗下蹲着等着老虎，你们太辛苦了。
那这个李正说这话，拿那个眼睛直扫县太爷，那个意思，县太爷他是愿意让我们接还是不愿意让我们接呢？
县太爷在上面瞅到这种情况的话，微微一笑，既然是他愿意给你们，那你们就收下吧。
哎，那么说呢，我们就谢谢了啊。哎呦，谢谢五二爷。我说弟兄们，咱们大家伙可都得谢谢五二爷啊。咱们虽然是等了这么多天，熬了这么多夜，咱们见了老虎把老虎也赶跑了，但咱没把老虎逮住，真正打死老虎的还是五二爷。五二爷把赏钱来给咱们了，你看哪有这便宜事啊，众位，我谢谢谢谢谢谢。他说不上谢谢谁了，谢了一圈，这些猎户们都乐坏了，一个个的凑到跟前向武松再三道谢。道谢完了之后，这些位都没事了，县太爷吩咐他们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
哼，刘李正高兴，领着这伙子猎户就下了堂了。
下堂之后往外一走，到外边了，这猎户们就把心情放开了。
哎，我说李正，你小子行啊，什么活没干，哎，还请了赏钱，你真有两下子，真叫绝招。哎，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？
打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大家伙有很多人对他这脖子开始注意，因为他把绑腿绑在脖子上了，谁不知道因为什么。这时候才倒空问他，刘李正呢，这个时候才想起了自个儿这身穿戴打扮。
这脖子，哎，这绑腿绑错了，
没听说绑错了往脖子上绑，
不是，我是怕老虎挠着。呵，你小子可真有的啊，我们大伙谁也没想出招来，你居然想出这招来了。
有的人在他后背拍了一巴掌，你可真叫有绝招，帮呀。
哎，我说你后背怎么回事，怎么灯硬？
实不相瞒弟兄们，咱这前边后边都有防范，前边后边一面一个煎饼烙子
啊。你弄煎饼烙子绑上了，
对，防虎吗？你个老虎要是一爪子刀上我怎么办？
可你这心眼儿啊，全是歪点子。他们大家伙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拿着赏钱走了。
这伙人走了，大堂上的老爷瞅着武松，心中暗想，这么一条好汉子，他一点赏钱都没要，可有点亏待了他。 老爷看着武松又说了：武松啊，你旁边坐下，老爷给赐座。有人搬过把椅子来，武松开始谢座，坐在旁边。我有个想法，老爷，不知您有何吩咐？武松，你把这只老虎打死，这在阳谷县来说是一个大事，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，阳谷县里边很多人恐怕都想要见见你这个打虎英雄啊。我看这样吧，本县打算让你头插金花，十字披红，跨骑坐马，在我这阳谷县的境内游行一日，让阳谷县民都观看观看打虎英雄，扬人武之威，显英雄本色，你看如何呢？这是老爷给想出个点子来，要想扩大一下武松的知名度。那古年间那怎么扩大呀？那时候也没有报纸，也没有电台，就用这个办法，头插金花，狮子背红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就在阳谷县县城里边游行，想着游行一天。武松一听这句话，武松说了：老爷，这个不必了吧，小人我从来没上街上游行过，这打死老虎这是我分内的事情，还往街上走什么？再者说小人天生面矮，不愿意走到街上让千人瞅万人看的。老爷一听，这可真是个好人啊，利也不要，名也不要，里子也不要，面子也不要啊！哎呀，如果真要是你什么都不要，本县我倒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了。武松啊，我问你，你不说要找你的哥哥吗？啊，是我要找我大哥呀。你不说你不知道你哥哥在什么地方住吗？对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在阳谷县大街上游行可就很有必要了。如果你不游行的话，想找你的哥哥恐怕你得到处打听，挨街挨巷去走，说不上几天才能找到令兄。如果你要按照我所说的跨马游行的话，千人瞅万人看会轰动整个县城，那么这样一来，你的哥哥肯定也到街上来呀，他要听人一说打虎英雄姓武名松，焉能不去找你呀？岂不是你们兄弟可以尽早相见呢？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哎，你看老爷一说这句话，真把武松这心给打动了。武松现在急于想见到自个儿的大哥。老爷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么小人我就按着老爷您说的办。好，来呀，两旁衙役，你们大家伙一起帮着安排安排，收拾收拾，从明天开始让武松上街游行。老爷命令下来了。哼，阳谷县的这些衙役们这精神头可都来了，说这怎么弄，这咱们得大张旗鼓啊，好好的热闹热闹啊，让武松先住在衙门里头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从早晨开始游行，又叫游街。这个游街呀，恐怕到近代是一种贬义词，在古代这游街也是一种褒义词。哎，花冠游街嘛。武松呢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由衙门口的衙役们给他打扮了打扮，头插一对金花，身上给大红绸子，十字披上前胸系了朵大红花，有人给武松备好了一匹高头大马。这老虎怎么办呢？这老虎不能拿那个门板抬着，那玩意儿瞅着不像个样子。衙门口班房里边有张床，这衙役们就说了：哎，咱们这床抬出来。对，把床抬出来之后，上面的被窝褥子去掉，板子把弄平了，把老虎放那板子上，光放板子上不行， 铺一块布，铺完了布，把老虎又放在布上了。说这老虎倒着，这倒着不行，老虎倒着丑像死虎，得想法让它立起来，两个前爪子铺在这儿，哎，后爪子摁好，尾巴给它盘好，脑袋让它扬着，脑袋扬着这玩意儿它扬不住啊，哎，定个木头桩子给它支那，两边弄俩木头桩子定上，把老虎脑袋给支在这儿了。这老虎扬着头，俩前爪子伸着，一瞅好像活的一样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说这得上街上走，这得表示点气派，让大伙都知道。怎么表示气派？这衙役们有点子，雇了一帮吹鼓手，又找了几个专门放鞭炮的，同时请示了老爷，可不可以把您的知识也打出去。老爷一听可以，这就好像老爷上街一样，肃静回避牌都抬出来了，两旁边站堂衙役们拿着水火棍拿着绳索的也都跟着，只是老爷那个轿没出去，老爷抬轿的那个位置就是武松骑着这匹高头大马，这么个样子。哎呀，这安排的很周密，安排的很热闹。您别看打虎的人少啊，可庆贺打虎的人就多了。您别看打虎没人去，可庆贺有人来。这就叫干正事的人是少数，起哄看热闹的人是多数。武松呢就听人家摆布了，外边都准备好了，抬老虎的，开路的，放鞭炮的，维持秩序的都齐了。有人给武松牵过这匹马来，请武二爷上马。武松来到马的跟前，搬鞍认镫，乘胯坐骑。头前有人给牵着，把这马牵到衙门口外头。刚来到衙门口外头，这匹马一声嘶鸣，扭头往回就走。这牵马的叫，让你游街显示显示，你看怎么往回走呢？这匹马往这边转，他往这边拉，他往那边转，转了半天，旁边有一个人过来，我说你别强拉强拉，你强拉硬拽不行。我告诉你，看没看，你这马为什么害怕？怎么回事？你瞅见没有？前面那老虎在那儿呢，这马看见老虎吓得往回坐。你编个死虎，死虎也有威风啊！你看看，我忽略了这个事儿，快点把这虎抬前面去，让道队把它挡上，别让马看见。感情这马也怕这老虎，有人把这老虎抬到前面去，道队一挡，这匹马这才牵出衙门来。武松在街上这一走，前边鼓乐喧天，唢呐直吹，锣也敲，哐哐哐，鸣锣开到后来，呜哩吧啦，呜哩吧，呜哩呜哩呜哩吧，噼里啪啦噼里啪，叮咣噼里啪。头前有两个大牌子，上边写着“打虎英雄武松，披红跨马游行”。呵，举着，这阳谷县可是整个都震动，一街两巷的老百姓全都出来了，到旁边摆摊的做小买卖的也全不做了。挤挤叉叉组成了人胡同，全都翘着脚，伸着脖子，瞪着眼往那马上边看。哎，来了没有？哎，打虎英雄谁打的？就那位，瞧那大个子没，在马上边。哎，那老虎呢？老哎，这前面这不在你跟前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好家伙，这老虎可真够个啊！我说这老虎吃那么多人呢？哎，我说你说这个家伙这么大个，你他怎么把他打死的呢？就说的，要不说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呢？什么样的人都有啊！武松坐在马上，不想别的，就想找他大哥武大郎。他在马上坐着，往两边人群里边看，专门找他的兄长，可是在人群里边见不到他的兄长。这个游行的队伍由打衙门口里边出来，先由打东街奔西边游，东街走完了到西街，由西街完了到北街，北街游完了又到南大街。到了南大街的时候，街筒上的人那就满了。怎么满了？他这个人是越来越多。刚游的时候，在东大街的时候，大家还没看明白，哎，说那个谁，有的看见正面，有的没看到正面，说跟着就到了西街了。西街完了，有的还没看够，又到了北街。
最后由北街又拥到南街，这人是越聚越多。到南大街，这街通两边边全是人脑袋了，人头转动。武松在马上坐着，心里边有点烦了，心想这是干什么呢？为了找我大哥，可是我大哥也不在。哎呀，这人越多就说什么都有啊。哎，我说你瞅这大个子，乌龟怎么打虎的啊？这大个你看这拳头没有，比咱这拳头大好几号，这大手，这打虎有劲。哎，你说人家那敌人的马怎么养出这儿子来？能打虎，不光打虎啊，这小伙子长得还挺漂亮的啊！你看看那眉眼五官多端正，那可不，你哪知道，他爹他妈都是打铁的，他爸爸是铁匠炉的，他妈是抡大锤的。去你的吧，哪有女的抡大锤的？怎么的，女的就不行抡大锤啊？那可不呗，女的哪有抡大锤的？你看见了？我没看见。没看见怎么能说？我是那么琢磨呀，你说他爹他妈要不是打铁的养活出这儿子来，怎么能这么大劲头啊？嘿，这个小子你真能在这瞎掰。这两位正在这说话的功夫，身子后边来了一位。因为这二位说话的后边是个胡同，有打胡同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干什么的？是个做小买卖的，是个卖炊饼的。什么叫炊饼啊？有人说宋朝的那个炊饼就是现在的烧饼，其实不然。据说呀，宋朝那个炊饼是一种蒸饼，用笼屉蒸的。卖炊饼的这位呢，挑着副担子，前后各有四节笼屉，这里边放的就是炊饼。这个人的长相可有点与众不同，瞅他身高不过四尺，三尺多一些，比正常人矮一大截子，比十来岁的孩子粗一大圈子，年纪呢四十上下岁，看上去像五十来岁，脸上没光彩，倒有几个稀稀拉拉的麻子，天庭并不饱满，有几道深刻的皱纹，地格也不方圆，长了黄不楞星星点点的几根胡子，眉毛不浓不重也不长，眼睛不大不小也不亮，鼻子有点趴，颧骨有点塌，头发黄渣渣，喊声哑沙沙。他这个嗓子是小声说话小哑，大声说话就大哑，使劲喊就更哑，越使劲越显着哑。他喊了一声是这个动静，买炊饼，买炊饼。这是谁呀？这就是武直，武大郎。